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经文第三大段，记赞文第四小段，北方功德会菩萨记诵，从第六首看起。若得见于佛，其心无所取，此人怎能见如佛所知法？若见佛真法了，则名大智者，此人有净眼，能观察世间。无见即是见，能见一切法，于法若有见，此则无所见。这是四首示其真觉中后面的三首啊，第六首啊，清凉大师注解说得好，教其真见，为见佛无趣，即是见如，如即佛所知也。这个如是真如，真如也是个名相啊，执着名相呢就见不到真如了啊。但是真如啊，只能够用心去体会，不能想象啊，一想象真如就没有了啊。所以对手机教我们怎样见到真啊，真是什么？真是自信，真是法性。啊，所以记子一开头，若得见于佛啊，你真的见佛。啊，见佛是什么样子呢？其心无所取，取这一个字里面包括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妄想是起心动念，是取的根。分别是取的意念，执着那是行动啊，一定要据为己有啊。我们现在讲的控制啊，占有，那就造业了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啊，跟我们讲无数次啊。我们要能体会到，这是佛的苦口婆心，在那里劝导我们，在那里提醒我们，慈悲到极处，帮助我们永远脱离轮回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轮回在六道里头， 第一个因就是执着啊，不执着呢，六道就没有了啊，六道没有了，轮回当然没有了，你就解脱了啊。根本的第一个因素我们凡夫不知道，天人也不知道啊，小乘知道了啊，所以小乘对一切法了，他能随缘啊，真正做到了随缘啊，不攀缘了啊，随缘什么都好啊，自己绝对没有意思，就是没有分别执着叫随缘，有分别执着你没有做到随缘，你还是在攀缘呢啊，做好事啊，主持正法，好事啊啊，做好事没有私心啊，他有执着，他有分别啊，他不为自己啊，他能为一切众生啊，弘护正法，好事啊，果报是人天福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这一桩事情，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上说得好，他说此事佛不能救啊，此事什么了生死出三界永脱轮回，这一桩事情，这一桩事情福报再大啊，你做到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，你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啊，所以我们劝勉同学们啊，从放下自私自利开始，没入门呐、啊，放下自私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放下贪嗔痴慢是刚刚入门啊，刚刚入门还未必能入进去啊，真的是到门口了，这功夫到门口了。那真的入进去呢？入进去把身见放下了啊，不再执着身生活了啊，身真的不生活啊，人我破了，法我也破了啊，法我是什么呢？宇宙之间所有现象没有自性也不存在啊，这一切诸法了你看破了啊，法我没有了啊，人法而无我啊，只要这个见破掉之后，其他迎刃而解，全破了边界，见取见，戒取见，邪见很容易就随着破了。那所以一切错误的见解呢，就对这两种执着造成。啊， 认定生是苦，认定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现象是真的，是存在的，就错了。啊，错在哪里？诸位如果常常能把弥勒菩萨这段教诲时时刻刻能提起作为关照，啊，你用这个方法来看一切法，啊，一弹指320兆的生命，哪里有我啊？哪里有法呢？啊，你真正体会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佛法所讲的万法皆空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不但你执着错了，你分别也错了，起心动念也错了啊！可是我们这个错啊，不是错了一天，不是错了一辈子，我们从无量界以来啊，就一直错到现在，错的时间太久了，错的印象太深了，拔都拔不掉。这是我们当前的问题，上上根人他听到佛的教诲能够立刻放下。那么说实在话，人有没有上中下三根呢？没有啊，哪有什么上中下三根呢？所谓上根，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对大乘佛法熏习的时间久，哎，他一接触啊，他就明了，容易放下。啊，中根呢？那他过去生中修行遇到佛法的时间，修行的功夫，比不上上面那个人，差一点啊。下根就是再差一点人啊。总而言之，差到什么程度呢？哎，他听到生欢喜，他能相信啊，也能听得懂，这下根啊。啊，下根放不下啊，分别执着都放不下啊。如果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还是放不下，那是下下根啊。从下下根呢，培养到上上根，要多少时间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无量劫。这个话也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，并不是真的是无量劫，也不是假的无量劫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因为你在六道轮回啊，你不见得生生世世得人生，你不见得了得人生生生世世能闻佛法，所以这个时间就到长了。如果是生生世世得人生，生生世世都得闻佛法，那我相信啊，有十世，顶多20世，你就变成上上根。 所以这个里头讲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这个机会一失去，下一次再遇到，哦，不知道哪一生哪一劫啊。所以佛说无量劫，那我们要听得懂他的话，无量劫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。那如果没有机会得人生，得人生没有机会闻佛法，不就空过了？啊，事实上得人生不容易，闻佛法更难。啊，那我们要怎么争取法？啊，争取啊，我们纵然是不能往生，来生还得人生，来生还得还闻佛法。那要怎么做法？佛教给我们修三种布施，那就是妙法。啊，你施财，你有福报啊；你施法，你跟佛有缘呐。啊，你施无为，得健康长寿啊。啊，这是教给我们妙法，得人生闻佛法的方法。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，就真干了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人生苦短，我们生在人道紧急这个阶段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，84000岁也。人的寿命那么长啊，最短的时候10岁。啊，这个增减，所谓增的时候呢，100年，我们现在是往下降嘛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，人的寿命就平均寿命100岁。啊，100年减1岁。啊，那照外国人的算法吧，释迦牟尼佛过世到现在2500年了，那就减掉25岁，现在人平均寿命是75岁。啊，这100年减1岁，减到10岁，那个时候人最可怜了，最苦了，啊，寿命只有10岁。啊，10岁是最低的，从10岁再开始，整个往上升，100年加1岁，加到84000岁，从84000岁再减到10岁，这个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。啊，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减劫当中，啊，所以灾难多。业障重啊！啊，这个世间冤亲债主多，佛菩萨少。啊，不是佛菩萨不来，佛菩萨来了，众生造的业更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毁谤圣贤。啊，可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善巧方便，他还是来。啊，来怎么样呢？来示现的是我们普通的凡夫，你看不出来，你也瞧不起他。啊，你看他好像常常他也做错事，他也说错话。啊，其实那真的是菩萨。 你没有慧眼呢，你见不到啊。啊，这就是世现该在世间装糊涂，他不是真糊涂。啊，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的。啊，这就是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。众生越是有苦难的时候，来的频率就越多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道理，我们也能体会得到了。人心本善，就是本觉本善，自自然然的感应。那这个种感应里面，确实也没有分别执着，也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的。啊，佛经里面讲啊，法而如是啊，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感应我们前面也学了不少，有显感显应，显感敏应，敏感显应，敏感敏应，四种不同。感应是时时刻刻不间断。啊，现在讲波动啊，波动是感应的。啊，粗的波动我们能感觉，微细的波动啊，我们没有法子感觉。啊，那个心很细，心很定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八地菩萨啊，接近究竟圆满的佛果了，他的心清净啊，所以他能看得到啊。那种极微细的波动啊，这一坛子里头有320兆的波动，他能感觉到啊，非常微细啊，七地以前都感受不到啊。那么佛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记住心无所取，对一切法都不能有执着啊。小乘你们所修的，辟支佛所修的十二因缘啊，十二因缘里面佛教人放下爱取有，他就超越轮回了。有佛出世的时候，他叫圆觉；没有佛出世的时候，他叫独觉。独觉比圆觉聪明啊，圆觉有佛知道他，独觉没人知道啊，他能开悟啊。啊，所以真正学佛 就要学其心无所取。我们在认识华严经也要其心无所取啊。如果你取向这个华严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华严，如果你无所取啊，你听佛讲华严，你看华严经啊，豁然大悟啊，入这个境界呢，那是你自己自信里面的华严现出来了啊。要无所取你才能见得到啊，你才能入这个境界 啊。你所悟的大方广佛华严呢，跟释迦牟尼佛悟的完全相同啊，所以你展开经卷呢就非常亲切啊，自己的境界啊。这个关键，这个枢纽就在这一句话，要其心无所取你才能得到啊。啊，这个取要记住，心无所取，不是四上。四上取不取不相干，要心上无所取才行啊。啊，四上无所取心里还老念着，这个不行啊。啊，那么大小乘呢，小乘是论事不论心，它浅了，功夫浅了。大乘是论心不论事，啊，你比如说偷盗，啊，小乘人看到人家财物想去偷他的，但是没有，不犯戒，啊，他戒算是清净的，啊，一定是一定真的把人家财物偷来了，那才叫犯戒。啊，犯了盗戒啊，这跟现在法律上判刑的样子，一定有物证啊，证明你有罪啊。没有物证的时候，这个不能没罪。所以小乘，所以小乘戒好吃，大乘戒难了。大乘论心不论事啊，我想偷他的，只动一个念头。并没有这个事，已经破戒了。那你说杀生，动了念头想杀他，已经破戒了。啊，小乘人，我恨了，我想杀他，但是我没有行动，这个是不破戒的。啊，小乘戒好吃，大乘戒难吃。啊，华严是属于大乘呐，所以跟你讲啊，论心不论事。啊，心清净，言行一定清净。啊，心不清净呢，言行就不清净了。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记住，对人、对事、对法，我们尽心尽力去做。啊，这个里面没有自私，没有私心。啊，没有私心，并不是说你没有执着，并不是说没有分别。啊，没有为名利，啊，没有为自己的好处。啊，常常想着正法救助啊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福慧双修，你说这好事情啊。 如果分别执着没放下，人天福报是福德。如果执着放下了，那就变成功德了。啊，执着放下了，还有分别，还有妄想，啊，小果，啊，小果是阿罗汉，是辟支佛。在华严经呢，第七性的菩萨，第八性的菩萨，第七性阿罗汉，第八性辟支佛，这是讲他们断烦恼，就是放下的功夫是平等的。可是大乘菩萨了，那个智慧比小乘就高得太多太多了，那小乘人望尘莫及。啊，讲放下的功夫是一样的，都把执着放下了。我们不学华严，对这些修行最重要的原理原则不知道啊！啊，学了这些经教才知道。啊，真正晓得。什么叫功德，什么叫福德，啊，能够帮助你得清净心，帮助你得平等心，这是功德，啊，福德得不到，啊，所以都是属于断我修善，啊，用心不相同。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，啊，为见佛无趣，即是见如，啊，如是真如，真如就是本性，就是自性，就是法性。见心成佛了，他底下这句说得好，如即佛所知也，啊，这一句话就是法华经上所讲的佛知佛见，法华一成教啊，华严是一乘教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那么多经，我们只知道大乘、小乘，啊，大小乘当中还有个中乘，说的人比较少，中乘是辟支佛，小乘是阿罗汉。大乘是菩萨，还有个一乘，啊，一乘是什么呢？一乘不是菩萨，不是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一乘是成佛，直接成佛的。啊，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说。诸佛如来戒引众生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的，没有二乘三乘的，后头除佛方便说，那我们就晓得讲二乘讲三乘是方便说。啊，那么从这里看到佛法的真平等。啊，为什么方便说呢？ 因为你迷得很深，给你讲一层你不懂，你不信，你不能理解啊，那就给你讲方便法啊，这就显示出佛无有定法可说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啊！没定法，佛法里没定法。正如同大夫给病人治病，没有一定的处方啊，把了脉，看了这个人病，再给他开方子，这个方子对他有效，对别人没效。每个人害的病不一样，处方不相同啊，这个理容易懂啊啊！世尊教化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迷悟程度不一样啊，业障果报也不一样啊，所以他教学的方法也就不一样。这就是所说的无量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，不可能害同样的病啊。那么我们学佛就得注意了，现在佛不在，大夫也不在，没有大夫，也没有菩萨，也没有善友，那像什么这个看护护士也不在，我们有病啊，三藏十二部是世尊当年为众生处方开的，这处方我们要是随便吃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小心啊，不但不能治病啊，还送了命了。这个道理我想诸位不难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佛法要学错了，就跟害病吃错药一样。你说这个事情麻不麻烦？啊，这也就是很多人学佛为什么没有成就的原因在此，吃错了药。可是佛真的是很慈悲，知道他老人家过世之后，这个后面的这些众生会遇到很多困难啊，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原则啊，给我们提示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方向了啊，我们知道如何选择了。那么在正法里面啊，这是佛灭度一千年啊，也有人说五百年啊，戒定慧三学通通能成就相法，佛灭度之后一千年，佛教传到中国是佛的相法初期啊，禅定成就，所以禅的风气在中国非常盛行啊，它正是那个时代啊，这个时代人的根性比不上正法啊，持戒不能成就啊，不能得定啊，不能成果啊，所以修禅定啊，在中国这个 这个一千多年来禅风非常之深啊。啊，相法也是一千年，相法以后就是末法，末法一万年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。那么现在佛是我们的两千五百年，按照外国人讲的，中国典籍里面记载的是三千年啊，诸位查一查就知道了，好像是三千零三十几年。末法时期了，净土成就啊，我们选择净土就没错啊，这是遵守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，他老人家知道我们的除这个指导之外，每一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大德，那都是佛菩萨为我们现身说法，我们不能看清，不能疏忽。尤其是身份不露的啊，那么在中国身份不露啊，众所周知的智者大师，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善导大师，阿弥陀再来的，阿弥陀慈悲来了很多次啊，善导是阿弥陀佛，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啊，过清寺里面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啊，现在我们也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在。这是身份暴露了，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才来的，身份一生不暴露的太多太多了啊！这佛菩萨对众生的恩德无论从理上讲，从事上讲，啊，我们在现前呢，有较深的体会，啊，那么这些祖师大德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啊，他们的实行。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！现在我们学净土，我们要依靠印光大师啊！啊，我学佛的时候亲近李老师啊，李老师的净土法门是印祖教他的啊，他是传承印祖的法啊， 我们跟李老师学的时候，接受李老师的教诲，老师谦虚，都是跟我们做样子，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不敢为人师啊。所以李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教学的身份，他是用学长。我年岁比你大，我学的比你多，我们是同学，我来帮助你，不敢以老师自称的，我们称他老师啊，他称我们同学。我们一起在一起学习，我跟他五年，他就直截了当告诉我了，但是我只能教你五年，往后呢，是我给你介绍个老师。我说谁呀？印光大师，现在不在了。印光大师的文钞在，他送了我一部印光大师文钞。那个时候只有正集、续集，一共四册。现在多了，现在全书出来了。还有第三集，精装本七册了，以前就两册，他告诉我修学净土，一文钞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确定不错，所以他把他的老师介绍给我做老师，所以我们变成同学了。我对于这个感触很深，所以我这一生教学我不敢称老师，我们都称同学，我也把介绍给诸位啊，介绍一个好老师。老师是谁呢？我把无量寿佛介绍给大家。无量寿佛就是无量寿经，依照无量寿经这个里面的理论方法修学，我们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呢，我们都是同学。经本我们依照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这个本子当时提出来的时候争议很多，李老师接受了，接受在台湾没法子弘扬，阻力很大了，把这个本子给我了，我第一次讲汇集本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在华侨里面弘扬开了，以后台湾国内也逐渐有一些人接受了， 啊，国内还有个大德黄念祖老居士啊，他是夏莲老的学生啊，夏莲老的传人，给无量寿经做了个注解，做得好。啊，在那个时代，讲这部经的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啊，在国内他讲，在海外我讲。啊，难得这个因缘，我们的见面，啊，我们彼此互相合作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本子渐渐的被大家肯定了，啊，国家宗教局也承认了，啊，我看到宗教局印的净土五经，无量寿经就是选择的夏莲居的汇集本，汇集是可以的，不是不许可的。如果是汇集不如法，那问题严重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每一天寺院里面道场用的朝暮扩诵是汇集的，在佛门里面许许多多的忏仪啊，像水陆忏仪、梁皇宝忏啊、慈悲三昧水忏、大悲忏，这些种种忏仪通通是汇集的。如果汇集不如法的话，那这个东西通通都要都要禁止了啊，所以要晓得是可以汇集啊，尤其是无量寿经的大藏经的原译本有五种，五种内容大同小异。如果不汇集呢，那你觉得五种本子都要去读啊，这个很费事，很费时间啊，所以宋朝时候王龙书居士啊，他是舒城人，离我们这里不远，第一个汇集啊，这个汇集本被收在龙藏里面，那就是承认了啊，这些帝王不承认，当代大德也不承认，不可能收入藏经啊，收入藏经就是代表肯定啊。以后魏默生第二次会集，夏老第三次会集啊，乾隆时候修大藏经，以后就没有再做第二次。如果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我相信啊，这个汇集本通通都会收到里面。啊，汇集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，读这一本。五种原译本通通读到了啊，他的译本确实啊，汇集确实汇集得好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梅光系居士的话啊，世尊有预言将来佛法灭，一切经都灭掉了，最后啊， 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呢，在这个世界啊，那很可能就是这个版本啊。所以这个版本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大量的流通啊，包括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，我也是多次给他反映啊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修净土必须要找到一部真经做依靠啊！啊，至于修行受持，是越简单越好。那明理呢，是越详细越好。啊，那盆吉清居士给我们指出来，他说《无量寿经》就是中本华严。我听到这个说法了，非常欢喜啊！华严经太长了讲一遍不容易啊，那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那这就方便了。我讲无量寿经就是讲华严经的精华啊。所以我过去曾经讲过一次华严，讲了一半啊，就改讲无量寿经了。无量寿经讲了十遍啊，不想再讲华严了啊。这一次第二次再讲三个人来找我，第一个是台湾台南的开心法师，先后找我差不多有14次多，